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倘若我问你的体重具体是多少，你虽然可以猜一个数，但如果你想要一个精准的答案，你就需要用体重秤称一称。我们全都熟悉测量标准。倘若你想要知道自己身高，你会用卷尺或直尺。测量两臂的距离或测量容器的体积等也是如此。测量标准提供了精确的准确度，然而标准本身必须是精确和可靠的，否则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要被推翻。上帝已经提供了一个完美无误的标准来衡量人的属灵状况，即检测人是否遵从上帝显明的旨意。这个标准就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上帝的道德律。我们并非无所参照地去猜测或估量人是多么符合上帝的要求。人的整个生活和品格都由上帝律法中赐下的客观准则来衡量。这个标准是不变的，且适用于历世历代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本单元最后一课的主题将我们之前所学的有关人的堕落、人的罪性和旧新约连续性的这些教义都联系在了一起。本系统神学系列课程的第三单元旨在研究人论的教义。在前面两课里，我们一同学习了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尽管恩典之约的内容可以放在第五单元的救恩论当中，但将这两个约放在一起学习，会让我们理解得更透彻。以前两课的内容为基础，我们现在要关注上帝的律法。这律法是人的顺服和他向上帝履行义务的准则。十诫简练地总结了上帝赐给世人的全部的伦理法典，并在整本圣经当中被不断地阐释出来。我们首先还是简要查考一段经文，从而开始我们对上帝律法的教义的学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主耶稣在那里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中注意几件事情。基督明确声明，他的到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或先知。律法一词在圣经中有多种用法。在一些文本中，律法一词可指上帝一般性的旨意，它可指全部旧约圣经，它可指摩西五经及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它可指全部的摩西律法，它可指三个类别的摩西律法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在稍后会学习，但它也可指十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段经文后面的内容中，基督清楚地解释了他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继续解释了十诫中的道德律。照样，当神学家谈论上帝的律法时，他们大部分时候指的是十诫中所总结的道德律。第二，基督的来临不仅没有废除道德律，相反，基督说道德律要一直持续到天地都过去。 即要一直持续到时间的终结。道德律的保全适用于它的每个细节。耶稣说一点一画，在希伯来语中，这是指希伯来字母表中最小的字母，轻轻的一笔，这是一些字母的一部分。他继续说道，这适用于最小的诫命。耶稣实际上是在引用律法和先知们自己所教导的。因为我们在律法书中读到，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申命记第29章29节的经文。在先知书中我们读到，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出自以赛亚书第59章21节。此外，我们发现基督还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这警告是给那些在最微小的程度上妨碍我们从道德律中领受启示的人。教导他人违背他诫命中最小一条的人，在天国里也是最小的，那些捍卫和教导他们的人，在天国里则是大的。基督并没有降低道德律的要求，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应用。在面对那些仅把律法视为外在行动的法利赛人的曲解时，耶稣的教导却以更透彻和更具穿透性的方式，将律法应用在人的思想、心灵和动机上，而不仅仅是在他外在的行动上。请回想一下，耶稣说，法利赛人教导，如果人在身体上犯了奸淫，那么他就违背了第七诫。而耶稣说，不，如果你带着情欲去看一个妇人，你就在心里犯奸淫了。他在那一章里应用律法的时候，伴随着对律法的解释。以上这些，让我们对上帝赐给人的不变的道德标准，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倘若我们要想理解人，这是我们在本单元的主题，我们就需要理解上帝的道德标准。第二大点，我们现在来学习有关上帝道德律的教义细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9章1段教导我们，上帝的道德律是在堕落之前赐给伊甸园里的亚当的。在创世纪的前几章中，你可以追溯到启示给亚当的道德律的种子，即不同的诫命。这也包括了第四诫，即守安息日的诫命，在创世纪第2章的头几节经文中可以找到它。但我们也晓得，上帝的道德律同样被写在了人的心里。罗马书第2章15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但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9章2段继续说道，在他堕落之后，此律法仍是公义的完美标准，并由上帝在西奈山颁布于10条诫命之中，刻在2块石板上。前面4诫包含我们对上�帝当尽的本分，其余6诫包含我们对人当尽的本分。你可以拿它同小要理问答的问答39到42做对比。上帝要人所尽的本分，乃是顺服他显明的旨意。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他的标准。道德律在十诫中被总结了出来。基督在福音书中继而说道，律法的第1块石板，也就是第1诫到第4诫，启示了我们向上帝当尽的本分，即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第2块石板，也就是第5诫到第10诫，启示了我们向人当尽的本分，即我们当爱人如己。第二，可见律法反映和启示了上帝的性情，因此律法传递了永恒的真理，且从创世到永恒，对一切受造物都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律法启示了上帝的身份与要求，比如他向我们启示了上帝的视角。我们读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出现在上帝律法的背景之中，利未记第11章44节、第19章2节和第20章7节，这也依然是新约的标准。彼得在彼得前书第1章16节引用了这句话， 圣洁是圣经用来表达上帝性情的最重要的词语之一。想想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所见的异象，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在之前的课程里，我们已经学过，圣洁指的是分别和纯洁，从最终分别并归于纯洁。上帝圣洁的律法强调的是圣洁的上帝与罪人之间是何等不同。如今借着从其余的人类中分别和区分出来，福音的恩典呼召被赎之民有份于上帝的圣洁。作为一位圣洁的上帝，唯独他有权柄定义何为罪。上帝视为罪的，我们却不视为罪，或者反之，上帝不视为罪的，我们却视为罪。我们就是在篡夺上帝的权柄并据为己有。这样从律法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我们也同样看到上帝的慈爱。上帝是爱，我们甚至可以在他的律法中看到他爱的应许。十诫的开头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他自己以外，他还能给我们更多吗？正如这应许是爱的应许，他的训词也是爱的训词。他对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这里说的是对主的爱。律法与爱之间不仅不对立，相反，他们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罗马书第十三章十节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是通过顺服律法表现出来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三节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所读到的。律法的总结就是爱。我们刚刚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已经看过了这一点。这爱与另一个对上帝性情的启示密切相关，即他的祭邪。他是一位祭邪的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这句话不断地在律法的第一块石板中出现。例如在第二诫中，他吩咐我们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像，这是因为他是一位祭邪的上帝。他将自己的名加在雅各后裔的身上，并宣告自己的所有权，你是属我的。祭邪是爱与圣洁的烈焰。这样我们便看见律法启示了上帝的身份。第三，理解律法的不同类别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旧约律法与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有些律法是永存的，而有些则是暂时的。但我们当意识到，即使旧约信徒都明白这些分类和区分。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展开来讲，但我们在诗篇中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在有关扫罗王的事上和先知书中也可看到。历世历代的教会将律法分为三个主要类别，道德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十诫对它做出了总结，此外还有司法律和礼仪律。让我们简要的来学习一下其他两类律法。与作为道德律的十诫不同，礼仪律作为影子遥指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以及这工作在新约中的果子。礼仪律中有洁净和不洁净之物的律法，隔离和清洁的律法，与圣殿和会幕崇拜有关的律法，以及献祭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遥指基督，但都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得以成就。这图画书就是所有的这些预表都废弃了，我们已经在他成就的工作中得享全备的基督。因此这些律法随着基督的到来已经完全失效。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八到十章和使徒行传第十章等许多地方都清楚说明这一点。第二，司法律指的是判例法，或者说是以色列的政治经济法。这些是适用于以色列这个独特的神权政体国家的社会政治法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这些律法与那个以色列国一同终止了。除了为着一般横平法所要求的以外，现在不再有任何约束力。此外，除了我们所说过的之外，道德律有时被称为 Decalogue， 该词的意思是十句话，即上帝的十句话。例如，请想一想《出埃及记》第34章28节、《申命记》第4章13节和第10章4节所使用的语言。这十句话是上帝用自己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这是《出埃及记》第31章18节和第34章1节、《申命记》第5章22节和第9章10节等经文告诉我们的。他们是主用自己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事实，表明了他们的永存性，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请注意《申命记》第5章22节说，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可见十诫具有永存性，这十诫也被放进了约柜中，象征性的位于上帝的脚下。第四，让我来总结一下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简而言之，律法驱赶我们奔向福音中的基督，而福音又把我们赶回律法那里。律法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它打发我们奔向福音。而那些借着信心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福音又打发他们回到作为生活准则的律法那里，从而指导我们如何去荣耀上帝。因此，律法与福音都是主在圣经中所使用的蒙恩之道。顺服律法从前不是称义的途径，现在也不是。恰恰相反，它表达的乃是信徒在成圣生活中的爱。律法与福音一同做工，绝不可分开。律法就是道德律，它让基督对信徒而言变得越发宝贵。基督为了他信心的百姓，完美和完全地顺服了律法的一切训词。信心的百姓与之联合的那一位，为他们成就了他们凭自己永远也无法做到的事，就是完美顺服上帝的标准。在新约当中，耶稣和保罗面对着人们对道德律功用的扭曲，而他们捍卫和支持正确的使用道德律。因此，在驳斥了使用律法作为称义的手段的观点之后，或说在驳斥了顺服律法以赢得上帝的悦纳这种观点之后，保罗便在罗马书第3章31节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第五，我们要来谈一谈道德律的三重功用。道德律的第一重功用是约束邪恶并维持世界的秩序，它有时也被称为律法的民事功用。律法的宣告用来约束世上的罪恶，上帝对人的权柄在一般意义上得到了维护，道德律成为各国司法体系的基础。第二重功用在于律法揭露罪的事实，它使良心受惊吓，它唤醒我们的需要，并驱赶我们奔向基督。这一用处有时被称为律法的教导性功用，这一功用使人知罪，使他觉悟自己无力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样，律法就作为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对于成圣中的信徒以及需要归信的非信徒来说，这一点都是真的。第三重功用是指导信徒如何因着被拯救而以爱与感恩之心过敬虔的生活。这指的是律法作为信徒的生活准则，它引导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以及当致死和逃避的罪。它同样在救恩中引导我们过公义的生活。我们爱慕和顺服律法的动机在于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的救赎心生感恩与爱，这爱正是借着顺服表明出来。顺服的标准就是律法中显明的上帝的性情。因此，这三重功用总结下来就是：第一重，律法是约束者；第二重，律法是揭发者；第三重，律法是准则。第六，考虑到教义诠释的方面，我们应该谈一谈解释十诫的原则。我鼓励你翻阅大要理问答的问答99去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接下来仅会略略地谈及这个主题，给出一些解释十诫的原则。我们当认识到律法是完美的，且要求整个人完全顺从。 因此每条诫命都要求人在每项责任上完全完美，每条诫命都禁止每一种罪的最低微的程度。其次，律法是属灵的，涉及人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意志、心思、情感、言语、行动、姿态、动机和思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登山宝训中可见这一点。我们同样发现，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常常会在多个诫命中得到呈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每条诫命的反面也具有约束力。当律法吩咐一项责任的时候，那它的反面就是被禁止的。但当一个罪被禁止的时候，它反面的责任就是律法所吩咐的。当一个应许赐下的时候，其反面的威胁也包括在其中。而当一个威胁被宣告的时候，它反面的应许同样也在其中。这些诫命是全面彻底的，时时刻刻都是全面彻底的。因此，上帝所禁止的就永不可行，而上帝所吩咐的则永远是我们的责任。在每一个责任和每一个所禁止的罪之下，所有与之同类的事情也是被吩咐的，包括它的原因、手段、场合、表现或对它的激发。凡律法所吩咐我们的，我们也有义务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去遵守。凡律法所吩咐他人的，我们也有义务帮助他去遵守。我们自己当遵守，也当帮助他人去遵守。我们被禁止和他人一同参与律法所禁止之事，我们也当帮助他们逃避这等事。这些简要的原则能帮助我们解释上帝的律法。第三大点，我们要来认识一些与道德律相关的谬误。具体来说，我们会提及两个。首先是一个称之为时代论的神学体系。时代论教导旧约与新约存在着天壤之别。他们说上帝在旧约中的计划失败了，于是他在新约中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系统。伴随着历史当中不同的救赎计划，上帝对待他百姓的模式和治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上帝在旧约中整个的运行方式与新约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同时代论学派的共识是，道德律在新约中已经被完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所谓的基督的律法。如果旧约中的某些内容在新约中没有出现，那么它就只具有说明的作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事物的说明。这种神学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旧约与新约的关系，以色列与教会的关系，律法与福音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看待未来和末世的立场等。可见，从上帝道德律是永存的标准来看，时代论的教导与我们在本课所学的一切都相冲突。第二，我想特别强调对第四诫，就是对守安息日是永恒的诫命的攻击。因为在十诫当中，这条诫命是最常被人拒绝的。关于这件事，我有以下几点要说，我尽量长话短说。第一，创世纪第二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安息日出现在堕落之前，它是作为创造的定例被设立的。安息日在堕落之前出现，所以在罪与救赎之外，它仍然有其意义。也就是说，安息日与其他的创造定例，比如婚姻、工作和生育同类，且与它们一样，不当被废除。安息日被建造为宇宙结构的一部分，一周工作七天，所有试图将之变为一周工作十天的尝试或者别的什么，全都以可悲的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记录了上帝规定人们要为安息日做必要的准备。这件事发生在摩西之约在西奈山被赐下之前。从亚当的时候开始，直到在十诫中确立安息日为止，这期间安息日的遵守未曾中断。由此可见，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和申命记第五章中，安息日乃是被嵌入了十诫当中。我们晓得这些诫命本质上是道德律，且永远都是不变的标准，它们反映了上帝的性情。这些诫命是由上帝的指头刻在石板上的， 表明他们是永远不变的标准。耶稣同样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强调了这一点，这些诫命管理着各国各族所有人的行事为人。因此，没有在七日中分别出一日，就像偷窃、行淫或违反十诫中的其他任何一条一样有罪。更有甚者，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二节和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二节及其后经文让我们看见，亵渎安息日在旧约所要承受的刑罚乃是死刑。显然，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确立了向耶和华守安息的重要性。你能想到有哪件在旧约被判为死刑的事，在新约却不算为有罪吗？我们应当谨记，主绝没有轻视对这一道德律的触犯。再者，希伯来语安息的意思是停止或安息。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可用践踏或打压的方式亵渎安息日，我们当六日工作，一日安息。在第四诫当中，我们的生活模式是按照神圣的典范所定规的。安息日是上帝的安息，他六日创世，第七日安息，这才是安息日成为人的安息的原因。他赐福于我们的安息日，因为他首先赐福于他的安息，并使之成圣。二十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约翰·穆里说，莫非神圣的典范已经过时了吗？我们能想象凭着上帝的工作与安息所设立的典范，不再做人类工作与休息之定力的行为模式吗？这条诫命也告诉我们，一切在我们责任和管辖之下的人，都当从他们六日的工作和娱乐中停下来。尼希米记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安息日不可购买食物，也不可支持那些加入商业企业或参与商业活动的做买卖之人。然而，安息绝非无所事事。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一直在做事。不过，这话是在六日创造之后许久才说的。上帝停止了他的创造之功，但却一直继续着他的护理之功。我们从六日的劳作和娱乐中停下来，并使自己在第七日专注于敬拜、怜悯之功和必须性的工作。与一些人的观点不同，不论在旧约还是新约，这一天都要完全用来休息与敬拜。旧约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三节和以西结书第四十六章三节，新约有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节和启示录第一章十节。请注意希伯来书第四章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这里的安息一词在希腊原文里其实是守安息日，因此必有一个守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希伯来书第四章在预指天堂，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永恒的安息，而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好像一个预指永恒安息的路标或图画。路标不可被废弃，除非我们到达了它所指示的地方。当我们到达天堂中的永恒安息时，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就会被废除。但在此之前，总是有一个守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称安息日为可喜乐和可尊重的，将之视为欢庆喜乐，在主里的喜乐得胜和赦筵的日子等。在这一日，上帝的百姓要做他们最喜爱的事，就是心无旁骛地用一整天的时间与主同在。第四大点，我们现在可以做些实践性应用，我希望借此可以指引信徒爱慕上帝的道德律。在诗篇中我们就如此唱道，诗篇第119篇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还有诗篇第一篇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约书亚的生命也表现出这一点，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新约中也有同样的表达，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二、十四和二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以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约翰一书第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这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当培养自己对上帝律法的爱，然后呢，我们会思想自己所爱的，而我们又会谈论自己所思想的。倘若我们正培养对上帝律法的爱，那么它就会在默想的时候深入我们的心思，也会成为我们口中所谈论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些，因为我们也需要应用它去思想上帝的律法向我们启示出他的荣耀与圣洁。这里当让我们敬拜和尊崇他，也当让我们谦卑地行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不断提醒我们并未达到上帝的标准。律法以应用的方式来到，它刺入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显明那些我们需要在成圣中长进和当效法基督的地方。没错，它使我们知罪，教导我们恨恶罪和致死罪。律法也教导我们怎样凭着他的恩典，并借着圣灵的工作，过蒙主喜悦的生活。他赐给我们做决定和过敬虔生活的智慧，这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的。遵照上帝的律法生活是蒙福的方式，而干犯他律法的生活方式则会带来艰难困苦。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这也是诗人要常常默想上帝律法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律法让基督在信徒眼中越发宝贵，他为自己的百姓完美和完全地顺服了律法的诸般训词。信徒是与他联合的人，而他则为他们做到了他们自己永远无法为自己做到的事，使他们得蒙上帝悦纳，得以进到他的面前，并使他们能够靠着圣灵为他的荣耀而活。在本课中，我们一同探寻了上帝律法的教义，它是指导人向上帝履行义务的永存法则。这律法被写在了人的心里，且在比之于书的十诫中启示出来。若不认识上帝给人定的标准，我们就无法明白人论的教义。律法揭露了罪人何等需要一位救主，他也彰显基督的荣耀，以及他在赎回自己百姓时所赢得的一切。律法还提供了一套永恒的准则，智慧地引导信徒为着他们的救恩不停地向上帝献上爱与感恩。我们对系统神学第三单元系列课程的学习已经结束，我们从第一单元的第一原理的教义开始，然后是第二单元的上帝论，现在已完成了第三单元人论的学习。在接下来的第四单元里，我们要关注基督论的教义，认识有关基督位格和工作的荣耀启示。